好，感谢主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十五节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十五节，讲到耶稣使五千人吃饱。好，我为大家把这段经文呢读一遍。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阿们。好，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。这段经文呢，讲到5饼2鱼的神迹啊，耶稣喂饱了5000人。那这个神迹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4本的福音书啊都有记载啊，讲了4次啊，所以呢，让我们看到这个神迹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神迹。那重要在哪里呢？啊，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5饼2鱼的启示啊。上帝说了一遍又一遍啊，到底透过这个记载要提醒我们什么？要让我们看到什么？那第一个很简单，耶稣喂饱5000人，那我们看到什么？第一，认识神的慈爱，认识神的慈爱。这些人不是耶稣呼召来的，是他们看见耶稣行的神迹，就自发来跟随耶稣的啊，不是耶稣叫他们来，是他们自己要来的。好，哎，但是呢，就是这样的人啊，耶稣要怎么样喂饱他们？你看到没有？我们人常常会推卸，哎，跟我没关系，或者我没有办法，哎，你的事情怎么样？你自己处理，你自己解决。我们人很容易就会撇清关系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在这里，你看到耶稣一个怎么样怜悯的一个心肠啊，看见这么多人啊。另外一处的记载是门徒提醒耶稣，是吧？讲到讲短一点，快点结束，是吧？让他们回家。耶稣说不行，这个时候就算是回家在旷野要走很长的路，他们也没有东西吃，饿着肚子走路，身体也会困乏。所以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呢，耶稣直接就问腓力啊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所以看到什么？神的慈爱，神的慈爱，神是供应我们的上帝啊。神不但是拯救我们的灵魂，神其实也顾念我们的肉体，神也顾念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切的需要。我们常常会陷入两个极端，你知道，一个极端呢，就觉得啊，是神应该听我的，我要什么神就应该按照我的意思给我。那不知不觉又进了另外一个极端啊，我这个祷告神会听吗？我这个祷告会不会是贪心啊？我这个祷告会不会是啊，只是肉体的欲望啊？我们常常会陷入两个极端啊。好， 但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啊。其实真的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神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就像上周我们讲到诗篇第一篇的时候，讲到有福的人哈，神祝福他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。还有一句话是什么？叶子也不枯干。其实就是代表我们生活当中很小的需要，其实神怎么样？神都顾念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真的愿意在方方面面来满足我们。但是 有的时候我们慢慢好像对神的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信心。我就讲一件事哈，在三十的晚上，我腰痛，很痛，痛的就是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但我讲第二天还要去讲道，哎呀，这个怎么办？然后呢，第二初一讲完道以后呢，有个姊妹叫我祷告，她也腰痛，叫我祷告，而且她腰痛比较厉害，她做了手术了啊，我就为她祷告，我相信上帝会祝福她啊。她祷告完了，我自己坐在那边，我想，哎，奇怪了，我为她祷告了，我相信神会医治她，那我为什么不相信神会医治我呢？因为之前我看了一些啊，怎么康复啊、锻炼啊，说你按这个动作做十天以后啊，就会啊、缓解，还不是说因为会缓解。哎呀，我当时坐在椅子上，我自己手就按着自己的背部祷告，说主耶稣，我奉耶稣的名，你来医治我啊，你赦免我的罪，你医治我一切的疾病。来祷告，祷告的也没什么，那还就痛嘛。结果第二天初二起来不痛了。哎呦，我讲哎呦，主啊，我最近信心小了。有时候我觉得说，我为别人祷告神会听，我为这个事工祷告神会听，因为这是神家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神会听。那我自己痛就痛嘛，痛十几天就好了啊，我熬一熬锻炼一下就好了。我说哎呦，不对，哎呀，我对神的爱现在怎么样，没有那样的一个信心了，觉得我的事情是小事，对不对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如果是教会的事，我比较有信心祷告，如果是为着别人我有信心祷告，那为什么我为我自己的事情好像觉得不好意思的祷告，好像这个祷告是不是自私啊，哎，这个祷告是不是妄求啊，哎，所以呢真的也是让我在神的面前又有一个思考啊。我们一直说神是爱，但是真的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爱常常没有把握，没有信心，甚至有时候会觉得神可能会爱他们啊，但是这些事情真的会在我身上吗？偶尔听一次祷告就很好了，啊，你还想啊？什么祷告神都听你吗？哎呀，这不是信心啊！啊，这不是信心啊！这不是圣经的应许啊！圣经说祈求就得着啊！圣经说你要大大张口啊！所以我想，哎呀，我自己信主服侍主，怎么不相信神的爱了？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！所以我讲，这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开启，上帝爱我们。我为别人祷告常常会讲一句话，上帝比我们更爱他啊，我们你这个病痛的人是吧，我们这个怜悯的心都被激动，我们都不想见人受苦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讲我们有能力啊，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从痛苦中出来，但是上帝比我们更有爱啊，对不对？上帝比我们更爱他。我想是，其实上帝比我们更爱我们，上帝知道怎么样用他的智慧，用他的一个能力啊，用他的一个怜悯来爱我们，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。其实这五千人我们也知道不是特别有信心的人，是不是这样的啊？不是特别追求的人，不过是因为神迹而去的，或者是看热闹的。可是怎么样，耶稣还是爱他们，供应他们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我也不配，是吧？我也不配啊！我最近也软弱了啊！我这个缺乏啊，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怎么样有罪，哎，我们会觉得我不配祷告，我不配得主的这个恩典。但是恩典本来就是给不配的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来祷告，不是按我们追求的程度来祷告。所以我想最简单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其实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上帝爱你，上帝比你想的更爱你，上帝比你想象的更关心你。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应许，是吧？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那就是说 没有一个忧虑是不好意思跟神说的，一切的忧虑，你说哎，我担心身体不好，是不是没信心？不要祷告，不不不，你有这个忧虑，你就告诉上帝，哎呀，我担心小孩子啊，这个学业能不能祷告啊？可以啊，啊，你为你的孩子祷告啊，我担心以后经济啊，经济上紧张怎么办？哎呀，是不是不能祷告？可以啊，你一切的忧虑怎么样？卸给神，而且你卸给神以后怎么样？神会顾念你。神会除去你的忧虑，神会按着他的慈爱跟丰富来供应你啊！所以我想，这个五饼二鱼最起码给我们看到神的爱，神比你想象的更有慈爱，神不会轻看你的祷告，神也不会责备你的忧虑，但是神不喜欢我们把忧虑留在自己的身上，而是要我们把你有忧虑这个情绪是正常的。那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忧虑呢？卸给上帝，把这忧虑交给上帝。那相信怎么样？当你真的愿意来交托啊，愿意来祷告的时候，哎呀，其实我们就看到神的爱。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说，神的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？我们跟神求可能有个限度，可能神你只要答应我这么多就够了。但是神给我们常常是怎么样？超过我们所求与所想。啊，昨天晚上跟师母呢就在聊这几年啊走过来，哎呀，去数算神的恩典，发现无论是在属灵上神对我们的引导啊，在物质上神对我们的供应，哎呀，真的都是丰丰富富啊，特别的感恩。所以真的神就是慈爱的神，神是慈爱的，神不轻看我们啊，神也没说你配得多少我给你多少，神是怎么样？真的是按照他的丰富，按他的怜悯来善待每一个寻求他的人。好，所以就是祷告没有不好意思的啊，祷告没有说对跟错的啊，因为在主导文里面耶稣也教导我们为什么祷告，日用的饮食啊，你有这个需要你就可以祷告啊，一切的忧虑，你有这个忧虑有这个担心你就可以祷告，对不对？神是养活麻雀的主，是吧？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何况我们呢？好，所以这是第一个的一个启示，认识神的慈爱，让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啊，可以放心的把我们的家庭，把我们前面的道路，把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他，看他在我们身上啊做成那个美好的一个工作。好，我讲这是第一个启示。那第二个启示呢，就讲到说要尽上人的本分，就是这个神迹耶稣可以直接就喂饱他们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好，我们看刚才圣经很有意思啊，第五节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很多人来啊，耶稣要请客啊，啊，耶稣要祝福这些人啊，可是他没有直接祝福啊。耶稣就对怎么样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好，然后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，耶稣要喂饱这些人是一个方面，但是呢还有更深的一个方面，要训练门徒，对不对？哎，请问腓力有没有想喂饱5000人？有没有想？没有，腓力没有想喂饱5000人，因为腓力的建议，包括门徒的建议是什么？耶稣讲短一点，快点结束，让他们回去。没办法，不是我自私，5个人我可以请客，50个人我也可以想办法，可是5000个人已经怎么样？超过我的一个力量了。还有一点，这些人跟我没关系。我跟随耶稣，对不对？是耶稣呼召我，我来跟随耶稣。我也没有邀请他们来啊，耶稣也没有呼召他们啊，所以这些人来跟我没关系。哎，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一个心态啊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分得很清楚嘛？是吧？啊，这是跟我有关系的事情，我要承担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啊。我不需要去花时间，我不需要花精力。好，我想。在这第二点呢，耶稣对门徒的一个训练上呢，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尽上人的本分啊，要尽上人的本分。你说人有什么本分啊？好，特别说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，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本分呢？第一个是心态 心态的问题啊，施福者的心态。施福者是什么意思？又回到亚伯拉罕之约嘛，啊，身份、心态啊，你的身份是什么？很多人的身份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我就是一个闲人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跟我没关系，但是呢，我们信了上帝以后呢，你进入上帝的盟约里面啊，你就有一个新的身份。什么身份？我是个蒙爱的人，好，没错，我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我是神的儿女，这个身份我们一直被教导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了，啊，我成为一个蒙爱的人了，啊，我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了。但是除了这个身份，你还有一个身份啊，因为亚伯拉罕之约讲得清楚不清楚啊？我必赐福给你，你要呢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。所以你除了是一个蒙爱的人，你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？祝福别人的人，阿们吗？你的身份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，所以你不可以随便的说跟我没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堕落的人就常常想讲这句话，把自己撇清。亚当、夏娃堕落以后，对不对？啊，亚当就说这个女人，上帝你给我的这个女人是吧？是她给我吃的，要撇清关系了，对不对？该隐杀了弟弟以后说什么？我岂是看着我弟弟了吗？哎，今天我们如果遇到事情，我们都是先把什么呀，自己摘出来的。我不知道啊，没有人跟我说啊，这个不关我的事啊。但是这种的一个心态呢是不对的，这是不能够怎么样，不能够带下神的恩典的啊。上帝要我们怎么样，在心态上首先要有个改变。所以耶稣可以直接行神迹啊，干嘛要问腓力呢？就提醒腓力，这是你要做的事情，这是我们啊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！啊，你跟随耶稣，你跟耶稣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都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。门徒有没有想到这个？没有。门徒可能想到说，我跟随耶稣，我得祝福；我跟随耶稣，我有永生；我跟随耶稣，将来呢，我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、右边。哎，这是他们的信仰，跟我们的信仰一样不一样？我信耶稣，我求什么主就给我什么。我信耶稣，我全家人就平安。我信耶稣，我将来就可以上天堂，就可以得永生啊！哎，但是如果你的信仰只是这样的认识，够不够？不够，不够。所以都没有错啊，就刚才这些的一个盼望都没有错，但是不够。所以耶稣要试验腓力啊！耶稣讲的这句话太有意思了。我们，你跟我啊，我们。从哪里买笔给这些人吃呢？所以腓力听了从来没有思考过，对不对？如果腓力有思考过，应该是腓力先来找耶稣。耶稣啊，我们只有五个饼两个鱼，我怎么样祝福这么多人呢？但是这不是腓力的问题，腓力从来没有想过我要祝福，因为这些人跟我没有关系的，他不认识他另外一个的身份。可能腓力前面一个身份他抓得很紧，我是耶稣的门徒，我是一个蒙福的人，是吧？我是上帝的百姓，我有永生啊！这些可能腓力都知道，但是耶稣今天试验他，耶稣今天要开启他，我们还有一个身份是要祝福别人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你有什么计划要去祝福这些人？腓力说，哪里有计划？什么计划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信耶稣就得永生啊！啊，还要喂饱5000人，还要去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啊。我觉得我的信仰就是我都奉献一切跟随耶稣了，已经很好了，这就是全部了。耶稣说不，我们从哪里买笔来喂饱这些人呢？我们怎么样来祝福他们呢？那这是耶稣的问题啊。我想今天耶稣是不是也问我们这个问题？比如说你在附近这个城市，耶稣会不会问你一个问题？你怎么样来祝福这个城市的人啊？这个城市这么败坏，这些人这么刚硬，我哪里有办法？这个城市都是做迷信的，我怎么祝福他们？哎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可能耶稣也在问我们，那你进到这个单位里面，或者你进到这个家族里面，我们怎么样祝福呢？耶稣说，我跟你一起啊，来祝福他们。你说那没办法，这些人都是刚硬的，这些人都是很顽梗的，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没有适应自己这个新的身份啊，这个心态上我们没有准备好，他们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做好自己已经很不错了，我没有被他们拉过去，我还能够持守信仰，我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可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却不单单是你站立得住就够了，不是你自己有信仰就够了，
哎，
我们从哪里来买饼来叫这些人可以吃饱呢？这是耶稣的一个问题。这是耶稣不但是对腓力的一个问题哈，其实也是对每一个门徒的一个问题。或者不一定是买饼嘛，我想把耶稣的话总结一下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祝福这些人呢？你没有听见耶稣问你这句话，你信主之后啊，你有没有听到耶稣的呼召？哎，我们怎么样一起去祝福身边的人呢？我们怎么样一起去祝福这些的百姓呢？啊，那么我们可能重新要来面对这个问题了。好，有一首诗歌我已经很感动，但是没有答案，就是主啊，我想问一问你，为什么这样的爱我？好，为什么这样的不肯放弃我？唱着唱着流泪，唱着唱很感动，但是没有答案。哎，为什么神这么爱我？那神就是爱嘛，所以他就爱我吧，没有理由嘛，他就是爱我，只要我接受这个爱就可以了。啊，哎，以前的一个对信仰的一个理解就是这样啊。反正万人中神就是拣选我，神就是爱我，对不对啊？虽然我不配，虽然我不好，神就是爱我，我只要领受这份爱我就有永生，我抓住这份爱我就可以进入天堂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耶稣为什么拣选我们啊，耶稣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，耶稣就对我们来，我们一起来祝福这个万人吧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吧。哦，这才是耶稣爱我们拣选我们的一个原因，阿们吗？好，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心态很重，或者说身份，施福者的身份我们忽略了。我们常常抓住自己是个门福者的身份，对不对？我是门爱的人啊，我是门福的人啊，我是上帝拣选的人，我是有永生的人，我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都阿们。可是我们常常听不见耶稣问我们的那句话，我们怎样去祝福他们呢？那腓力的回答也很真实，也很真实。腓力说什么？第七节，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就这句话出来你就知道了，门徒就是腓力什么手上有没有20两？可能没有，可能最多就20两，我说全部钱都拿出来买饼也不够请客啊，也不够供应他们啊，就是有20两银子，很大的概率可能他们只有2两，他们全部的钱才2两，我多10倍吧，20两拿出来都不够。哎，好，所以我们讲第二个方面啊，哎，有积极的眼光，积极的眼光。就今天如果上帝跟你说，哎，我拣选你啊，我让你在父亲这个地方生活，是吧？就是要祝福父亲这个城市啊，一首诗歌为基督赢得这城市，你会说什么？那哪里有办法？夫妻人都很骄傲啊！哎呀，夫妻人很迷信啊！那哪里人不迷信？你告诉我，哪里人不顽固？本来世界就是抵挡神的，所以是不是这样的？但是，当我们的眼睛只看到不可能，只看到我们的缺，你说主啊，我自己也没什么见证啊，主啊，我也没什么文化啊，主啊，我在夫妻，我这个地位又不是很高，是吧？啊，那些人有钱人或者有身份的人，我接触不到，我怎么祝福他们啊？哎，如果讲不可能，我们会讲出很多很多来，是不是这样？而且讲的都是很有道理的，20两银子都不够，我这样一个小人物，我能做什么啊？赢得这城市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我做不到。好，眼光很重要。好，消极的眼光是什么？看自己，看缺乏。看没有的，看困难的，啊，我们人常常习惯了怎么样？就讲一句话，不可能。我们常常对神的一个命令啊，或者对神的应许，我们的回应不是阿妹，哈，而是什么？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这就是一个怎么样？消极的一个眼光。哎，圣经有一句话，在人不能，在神怎么样？凡事都。我们就说这件事情吧，5000人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，这个在腓力看不可能的事情，后来怎么样成就了？而且腓力讲的那些理由都是存在的，就是你真的给你20两去买饼也不够了啊，是不是这样？而且我们也没有这么多钱，是吧？他讲的那些消极的因素都是真实的，但是神的大能，神的能力可以怎么样超越一切的环境。今天你不要说腓力不够有信心，今天同样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， 是吧？我们已经经历了，我们已经有圣经了，好，你信吗？你信吗？啊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主给我们一个积极的眼光。积极的眼光是什么呢？就是定睛在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情既然是耶稣说的，哎，不是我说的，我说的那是我自己的一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说的，我们从哪里买饼请他们吃呢？哎，要喂饱五千人，谁的心意？谁的心意？上帝的心意。如果是我的私心，那不要讲了。但如果是神的心意，神一定做成。阿门吗？
阿门。
哎，这个就是一个积极的眼光。只要是神的应许，只要是神要做的事，我确定这是神要做的事情，就一定会成就。因为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神为什么叫我做？不是把重担给我，而是把荣耀给我。阿门吗？因为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啊，耶稣原知道要怎样行，耶稣知道要怎么做，耶稣需要不需要我们帮忙？耶稣需要不需要我们帮忙？不需要啊，他是独行其事的神。可是为什么他要我们帮忙？让我们参与，让我们有荣耀感，让我们透过这个来建立信心，是不是？让我们里面哇有尊荣，哇我也参与神的神迹，我也被神使用啊，我这么软弱的人也可以祝福别人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神呼召我们，神使用我们，不是神能力不够，而是因为神的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抬举、神的祝福。所以这个积极的眼光很重要。神真的不要我们做，神说一句话事情就成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呢他不做，他等到什么？他的百姓跟他同心，他才开始彰显他的神迹。哎，这是神做事情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原则啊！神绝对有能力，对不对？一下子就让万族归主，但是神却把这份荣耀的使命托付给教会，神却呼召我们这些卑微的、软弱的，甚至是不信的人来参与。神在参与当中增添我们的信心，神在参与当中加添我们的力量，神在参与当中不断的来塑造我们。你看，这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。所以感谢主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要看到怎么样？有积极的眼光。这不是我的事，这不是我起的意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没有人能拦阻，神的心意必要达成。而且神不需要我的帮助，可是他居然呼召我，这是对我的一个怎么样？怜悯，对我的一个抬举，对不对？啊，对我的一个祝福。这个叫做一个积极的一个眼光。好，这是第二个方面啊。好，第三个方面呢，我们讲到完全的摆上，一个小孩子奉献。哎，我们理解小孩子比较怎么样？自私一点点啊。我就这么多吧，是吧？这是我爸爸给我的啊，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啊。可是呢，有一个小孩子他愿意怎么样分享？他愿意分享出来，他愿意奉献出来啊。哎呀，可能大人，我想也可能就是小孩子愿意奉献，大人都不好意思奉献，因为太小了。你明白了吧？以我们他那个心态，如果大事我愿意做，这个小小的事情呢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。感谢主啊，神不是看大和小，神看你愿不愿意怎么样摆上啊。所以我们有一个要被训练的地方，就是完全的摆上。你不要说没用啊，我就算做了也没用，为什么都做了？你先做吧，你明白吧？我们不做的意思就是，哎，我也没什么恩赐啊，我也什么没有什么能力啊，啊，我做了可能果效也不大啊，啊，五饼二鱼吧，是吧？你可以请几个人吃，可以喂饱几个人，你不要想这个，有用没用先不说，我先把自己摆上。哎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啊，完全的摆上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找各样的理由借口，其实就是推脱啊，就是推脱。我们不愿意摆上。其实，当你愿意摆上自己的时候，是吧？神迹就出现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。哎，所以我们常常说哈，我们没有给主用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们人在这个世上能够发挥的影响力很小很小。但是呢，你把自己摆上给主使用的时候，那个发挥的影响力超过你的想象，啊，自己都不敢相信啊，我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情，还有我这么软弱的人啊，居然也有这样的影响力。当然，我们知道这个影响力不是我的，因为神使用我。保罗讲的最清楚了， 你不过是一个瓦器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能够祝福别人？因为当你愿意的，神的宝贝就放在瓦器里面。神的宝贝它需要一个器皿，它需要一个器皿。当你愿意摆上自己的时候，神的宝贝就可以在你的里面发挥出莫大的一个功效来。但是神的原则是这样，你的瓦器不拿出来，神的宝贝怎么样也不会显明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虽然我们有限软弱缺乏，有这样那样的限制，可是我愿意摆上啊，神拣选愚拙的、无有的、软弱的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愿意，他愿意摆上，神就来祝福他，神就来使用他。好，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敬上人的一个本分的时候，好啊，特别讲到一个啊施福者的一个心态跟身份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们也讲到有这个积极的眼光。啊，这不是我的野心，这不是我的私心啊，这不是我说我要喂饱这五千人，然后跟他们建立关系，不是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，是耶稣叫我做的事情，啊，我相信上帝负责，我不用想太多，我参与就可以。那我有多少，我就摆上多少，我完全的摆上，在神的一个旨意当中，我愿意完全的一个摆上。那这样子，你就看到怎么样，这个神迹的一个彰显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啊，敬上人的一个本分。最后一点呢，讲信心的跨越。信心的跨越，刚才讲的是耶稣喂饱五千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喂饱五千人以后又发生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这被喂饱的人，他们高兴不高兴？很高兴。然后高兴以后，他们做一个决定，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。哎，很有意思啊，做王就做王，怎么逼耶稣做王？当然耶稣就没有答应他们的这种的一个强逼，是吧？也就是退到山上去祷告了。好，这里讲到一个信心的跨越，很有意思啊。就这五千人，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是一个神迹？他们知道啊，他们就是看到这个神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希望耶稣来做他们的王。哦，那以后怎么样？他们就可以一直的得到这样的一个供应。请问他们要耶稣做王，那一个心愿是什么？是尊荣耶稣啊，还是满足自己？是满足自己啊。如果有一天耶稣不能够请他们吃饱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？欲望不能得他们，他们就拒绝耶稣。后面一章的圣经就讲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没有饼吃的时候，他们就拒绝耶稣了。所以他们的信不是尊荣耶稣，而是满足自己。好，所以现在讲到信仰有两个方面啊，一个是满足自己的信仰，一个是真正的尊荣耶稣的一个信仰。好，那他们要耶稣做王，耶稣来是不是就是来做王的？是啊，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，耶稣来就是来做王的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耶稣却没有答应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请求，直接来做王呢？好，因为这些人的一个信心，我们刚才讲信心的跨越啊，这些人的信心建立在哪里？神迹，吃饼得饱，建立在这个神迹上面。这样的信心，耶稣喜悦不喜悦？不喜悦啊。好，我举个例子哈。就是这些人看到神迹，他们有了信心啊，但是这个信心只是建立在神迹上的信心。信心的跨越是什么呢？透过神迹真的认识上帝，这样的信心才是宝贵的。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。彼得有一次不是打鱼吗？几个门徒打鱼，整夜打鱼，一头都没有打到，那说明什么？这里是没有鱼的，是不是？可是到了清晨，耶稣跟彼得说，你开到水深之处啊，下网。彼得想不想下网了？那是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整个晚上都打，不可能现在早晨了鱼再跑过来，不可能的事情，绝对不可能的。我这个渔夫，我有经验的，对不对？我懂得这个常识的。耶稣说你下网。彼得，好，那我听你的，就给你个面子了。彼得那一晚下去一点都不抱任何的希望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都开口了吧，对不对？叫我打，那我只能给耶稣面子。结果那一晚打上来的鱼一条船都装不下，装满了两条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，是不是神迹？
是，
绝对。彼得就知道那是神迹，那不是用钱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是个渔夫，我知道整夜打鱼没有鱼，清早更不可能有了，是吧？鱼肯定都休息了。但是那里呢，一晚下去两船的鱼，这是个神迹。哎，但我们想想，他打鱼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鱼嘛。现在打了这么多鱼，彼得应该正常的反应，如果按人的反应应该是吧，也是我们合作，我们成立一个公司，我们合作啊，以后打鱼你都来啊，我一半你一半，两船嘛， 我们这么多人，我们得一场雨，你得一场雨，然后我们这样一段时间，我们就可以盖个会堂，啊，那在我们有钱的话，有我这个钱就资助你，资助你，你去各地去巡回宣教是吧？啊，我们这个公司的钱50%，你宣教用，哎，这个是不是很好啊？但是彼得的反应是什么？跪下去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上帝祝福你了，打鱼了，那鱼都不要了，就跟。耶稣你跟从我，结果彼得起来两条鱼都不要了，就跟随耶稣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彼得有一个信心的跨越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？一个信心的跨越，他一直把耶稣当作一个老师，可是他那里看到耶稣是神，耶稣是神，他认识了耶稣以后，他不是说啊，别人都不知道耶稣是神，我知道我要紧紧抓住耶稣啊，然后我就可以靠耶稣在世界得更多的好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想法，跟这些吃饼得饱的人是什么呀？一样的。我的信心是什么？要利用耶稣在世界过得更好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但是耶稣要的那种真正信心的跨越，是反而认识耶稣以后就放弃一切跟随耶稣，为了得到那永恒的国度，要有这个信心的跨越。所以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今天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经历神迹？
有。
经历神迹以后你想什么？哎呦，这信耶稣太灵了，太好了，哎呀，我又要祷告，哎呀，祷告的话我这世界就可以过得越来越舒服了。我们的信仰如果只停留在刚才第一点，我们说了神慈爱，他愿意来祝福我们，所以是不是这样子？但是如果你的信心没有个跨越，只是要这个世界的好处，而没有为永恒做准备，而没有体贴神的一个心意，只是想利用神，好，那样子的一个信心，他们要耶稣做完，其实还是要利用耶稣的，因为耶稣可以给我们好处，我们就让他做完。其实怎么样？强逼这两个字，你就知道主权在谁的身上，还在人的身上。我要逼耶稣做完，好像我可以选择，我要信佛教，我要信基督教，好像是我来选择，是吧？哎呀，人家佛教的人都一直，我都没去，我要信耶稣了，好像怎么样？啊，耶稣都亏欠我了，对不对？耶稣你要多给我一点，你一定要听我祷告，我本来是有选择的，对不对？我选择了你，耶稣是我选择了你啊，所以你要负责任啊，你要怎么样让我的生活比我那些信佛教的朋友更好啊，不然你就亏欠我了。哈，嘿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里面怎么样占主导的是我来信，但你上帝应该怎么样祝福我。那信心的一个跨越是什么呢？耶稣是神，我要把自己献给他，我要放下我自己一切的计划打算，我要来跟随耶稣，我要来做耶稣所看重的事情，这才是信心的跨越。所以为什么耶稣不接受这些人？因为这样的信仰，只是想利用耶稣在世界得好处的信仰，是不能得救的信仰，也不是耶稣所要的。耶稣要的是愿意来真正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人。或者再讲一个最简单的对比，就是你把耶稣当作救主，还是把耶稣当作主，这样的一个对比。只要耶稣做救主，那个主权还是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耶稣来拯救我，耶稣来祝福我，耶稣来帮助我，耶稣来引导我，让我避免损失，让我可以得更多的好处，都在我的身上。但是真正让耶稣做主，就像彼得一样，那个两船鱼打到的也不要，主啊，我来跟随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跟随耶稣得的比那个两船鱼怎么样多得多，那个只是暂时的，都要过去的。可是跟随耶稣，彼得后来明白，哥，就是这个五饼二鱼之后是吧，一次耶稣没有请他们吃饱的时候，大家都离开了，彼得就讲了一句话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啊，彼得明白了，我跟随耶稣不是要世界的好处，是要永生之道。我跟随耶稣不是说耶稣应该来满足我，而是说我要完全的来奉献，让耶稣来使用我，不是耶稣满足我，而是耶稣来使用我。所以这是叫做一个怎么样信心的一个跨越。所以求主把这样的一个信心赏赐给我们。那我想到我自己第一次的祷告蒙应允的时候啊，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？是吧？害怕，真的有上帝啊，是一个害怕 哇，真的有上帝，那我要怎么样来理顺我跟神的一个关系呢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，而不是说啊这个很灵，哎呀这个祷告很灵，好像到庙里面，哎呀这个烧香很灵，我们又经常烧香，我们有什么就可以得到？不是的，今天有上帝，他是创造万物的上帝，好，他是呼召人的上帝，你怎么样来回应他的呼召呢？你怎么样真实的把自己献给他来跟随他呢？或者这个是要思考的问题。好，所以信心的跨越，让我们透过这个物质的好处，而是来怎么样寻求神永恒的国度啊？我们愿意为神的心意而活啊。那再多讲一点点，那神的心意如果是祝福万族万民，那这个要成为我的一个焦点啊，我在地上不是以我得到多少，而是我怎么样把神给我的祝福，神在我身上的训练预备这些的经历恩典，我可以转化成对万族万民的一个祝福。那这样子将来建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什么坦然无惧啊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跨越。好吧啊，我们来回顾一下啊，今天讲这个五饼二鱼的也给我们的启示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故事几乎每个基督徒都听过，对不对啊？但是第一个最基本的，神是爱，对不对？神是慈爱的，你祷告没有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祷告，你生活中各样的需要可以向神求。我们以前有说过，人生目生活目标跟人生目标不矛盾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生活中一切东西神给我供应，让我更有力量来服侍他，对，我得到祝福，让我更好去祝福别人，就没有矛盾。我们可以怎么样大胆的向神求，他爱我们，他顾念我们，他要解决我们一切的一个难处。但是第二呢啊，我们要尽善人的本分啊。那么这本分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一个施福者的一个身份跟心态啊，施福者的一个身份。我们一直会宣告我们是个蒙爱的人啊，我们是个蒙福的人啊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这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怎么样，我们是神的使者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们是祝福别人的人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信仰还在我们的自私里面，因为你怎么样看自己，你的什么样的身份，你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啊。如果你一直只强调我是蒙爱的人，我是蒙恩的人，哎，会让我们在信仰里面都变得自私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不断提醒自己，我是一个要祝福别人的人，我是神的使者，我是劝人与神和好的人，哎，你这样子的信仰又不一样，是吧？另外呢，还有积极的眼光啊，这不可能，这个困难那个困难，你看到的困难都是真的，可是呢，你的眼睛很多时候只看困难，就没有看上帝，神的旨意谁能拦阻呢？对不对？再大的困难，再多的困难，神的心意来的时候，这些困难都要被跨越啊！所以信心就是超越环境，环境不是都是很顺的，有各样拦阻，可是我们可以超越这个环境。好啊，有这个积极的眼光，有看上帝啊。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完全的摆上啊，如果你自己一直的保留啊，那就看不见神的作为。可是你愿意摆上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见啊，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中的参与。啊，最后就讲到信心的跨越啊，可能神开始都是用这个世界的好处啊，来供应我们，满足我们啊。但是当我们被开启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些就不再怎么样，不再在意，而是愿意把自己献给主啊。这个叫做信心的跨越啊，不是利用主让我在世界过得更舒服，而是把自己献给主，让我在这个世界我可以为神的国度来征战。我可以为自己积财在天，我可以成为万族万民的一个祝福啊！这要成为我们的一个信仰。好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